弟兄姊妹，我哋再一齐祷告。感谢主，你悦纳我哋同弟兄姊妹一齐聚集嘅敬拜同埋唱颂，因为你好乐意我哋嚟去投靠你，好乐意我哋嚟去歌颂你，就好似诗班所献呈嘅歌颂，愿意我哋能够透过我哋对主你嘅敬拜。对主你对我们的生命那种的引导，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从你的公义而来的平安，也都求圣灵继续你去指教我们，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一个的时期，或者特别当我们在将临期当中的时候，我们感受着我们所处身的香港和世界，我们会有些什么的问题，或者有些什么的想法呢？特别当在将临期第二主日的时候，我们会燃点代表在基督里面给平安的烛光，但是我们会不会感觉到究竟今日世界的平安以及世界的公平究竟在哪里能够得到呢？我们今天看世界的时局的时候，有人会说国家强力，香港无力，中美国力。当我们处身在一个似乎充满着我们不能够掌握甚至感到无力的时代里面，我们怎样能够有平安呢？在香港以及世界近来都有一些审讯的案件会令我们加以留意，也都同时会问有没有公平的审讯在这些这么受瞩目的案件里面？无论是何志平贿赂案、孟晚舟案，或者占领行动案、旺角骚乱案，这些不同的似乎是牵涉个人，又牵涉社会，甚至牵涉国家的案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这个时刻，你会好像旧约以至新约的时代的一些人会问两个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公平的上帝在哪里？另一个问题就是问，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要做些什么呢？这两条问题都关系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背景，其中一段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而前面当时的百姓甚至宗教领袖，他们竟然问出一个问题，就是公平的上帝在哪里？而在施洗约翰的时期，人会特别去问施洗约翰，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无论是旧约、新约的时代，以至今日的香港，都是可能我们会问的问题。但是上帝的话语会怎样去回应我们呢？我想大家来先看马拉基书，请大家揭去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五节，在旧约圣经的1449页。 刚才弟兄和我们读过马拉基书这里的第三章一至四节，今早上我想和大家看看前面的一节和后面的一节。我们来去看前面的第二章十七节，他说到你们用言语使耶和华厌烦，却说我们在何事上使他厌烦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爱他们，又说公平的上帝在哪里呢？这些是当时的以色列民甚至是宗教领袖问的，因为呢先知马拉基在这里所发出的信息，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就会看到说现在众祭司啊，这诫命是给你们的。马拉基讲的信息是给着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至当时的宗教的领袖，他们当时竟然有一种的心态，就是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爱他们。他们这种心态和他们所问出的问题，公平的上帝在哪里啊？这些的想法使到耶和华厌烦，以致耶和华透过先知马拉基讲出他是公义的上帝，他有公义的作为要预备。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究竟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面对着什么的环境，以致他们竟然发出这些问题。其实马拉基书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经过个被掳，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他们已经也都回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时候，已经是重建城墙重建圣殿。他们原本的预期，他们觉得按着上帝在被掳前的先知所给的应许，就是他们如果回到耶路撒冷，同埋呢让到圣殿被重建，上帝的荣耀就会临在与他们的子民一起，他们应该就能够让他们的国家重新来去强大起来，重新能够再有富庶繁荣和昌盛。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由上至宗教领袖以至百姓，他们见不到这种情况，甚至他们见到的经历着的是不断出现着的是一些政治和社会的压迫，以及经济的剥削。于是在这个境况底下，他们有一些人就出现了一种的心态，一种的疑问，就是公平的上帝在哪里？当处身在一些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问出这条问题，究竟上帝在哪里？然后我们看看上帝透过马拉基先知所给出的信息，他要给当时的以色列民知道他是公义的上帝，他在这里掌管着。所以就有我们很熟悉的其中这段的经文，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第一节，即是第三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因为那里就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来到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看啊快要来到。这里就是其实是讲到上帝会差遣一个预备道路的使者，这个预备道路的使者是要为哪个预备道路呢？就要为到一个立约的使者，一个同到以色列民立约的使者，其实即是代表着上帝。他这里说到这个你们所寻求的主，他忽然来到他的殿，这个是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我们自然知道这一段经文上帝的信息，其实就是在告诉他们的以色列民，他是将会 让到他的受膏者尼赛亚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殿当中，要来去更新以色列民甚至整个世界的人和上帝的关系。而之前会有预备道路的使者，这个的施洗约翰。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根据我们基督教圣经的编排上面，马拉基书有一个的特点，就是它属于旧约最后一卷书，它是连接着新约的福音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然后甚至当我们看到后面，请大家看后面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这里是讲到那一个要被差遣的，就好像以利亚先知那样，所以呢来到去让到人心转向上帝。然后跟着我们很快看到福音书的时候，就会看到关于施洗约翰。但当然他其实是要给我们知道，上帝要让到耶稣基督来去更新人家对上帝那份的敬拜和关系。所以我们来去看回第三章，这里马可基书第三章第二到第四节，那里说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像的火，如漂洗者的碱，他必坐下来，如炼净银子的人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原来这位立约的主，他来到的时候，他是要熬炼人心，好像炼金银一样，透过火，透过技术去让到金银可以提炼成为有纯正的金或者纯正的银，或者又好像用碱来去漂洗那些衣服布匹这样。其实立约的主是要来去带给人洁净，这个的意义就是要表示他要洁净人离开罪恶。正是当一个的社会世界充满着不义，充满着罪恶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来到就是要洁净人家离开罪恶，让到人的心可以转向上帝，也都让到人的心可以来去在敬拜里面来去得上帝的悦纳。但是那个要求就好像第三第四节提到，那个上帝悦纳的祭是要活出公义，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上帝所要的不是那些祭物，他是要一份忧伤痛悔的心，一份离开罪恶活出公义的生命。不单止马拉基作出这样的传达上帝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看施洗约翰都同样传达这样的信息。请大家揭去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不单止马拉基先知所在的时代有他的困难，有他的独特的处境，施洗约翰所处身的时代也都有他的困难，有他的挑战。大家留意 路加当他写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很特别去将当时那个的政治经济的情况点提了出来。因为他说这个是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作犹太的总督，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然后宗教的领袖是谁呢？是有阿拿和该亚法作大祭司。当然他们不是同时作大祭司，而是表达那一个时期是有这些的政治的领袖和宗教的领袖。而在第三章后面，大家会知道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他对于当时的人违背上帝律法所作出的指责，让到他被希律关落监里面。但是我们要留意，其实我们所处身的世界，或者施洗约翰以至马拉基先知所处身的世界，正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罪恶有困难，就需要上帝的信息。因为那里说到撒加利亚的儿子，即是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就走遍约旦河一带的地方来去宣改悔改的洗礼，洗罪得赦。这个就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讲的，在旷野有声音呼喊，你去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笔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其实以赛亚先知以至这里说施洗约翰他传的信息是应验以赛亚先知的时候，正正就是表示着他所处身的时代是一个有困难的时代，有障碍的时代，有高高低低，有弯弯曲曲，有崎岖障碍。但是他要传的信息就是要能够有一个的好的道路，好的途径，让到人可以去到上帝那里，也都让到上帝介入人的生命。正如他所传的信息，他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是什么？就是要希望人能够回应上帝的赦免，离开罪恶，被上帝介入他们的生命，也都同时是信靠上帝的话语。无论是以赛亚先知、马拉基先知以至施洗约翰，都是强调着我们要回转，转向上帝，我们要靠住上帝的话语过一个更新的生命。先知马拉基以至施洗约翰在一个困难的时代里面，他们仍然能够仗义执言。今日我们又怎样呢？今日我们所处身的时代是习近平在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第六年，林郑月娥作香港的特首，崔世安做澳门的特首。如果在基督宗教方面的来讲，是天主教的香港的教区的主教是杨明章，基督教协进会的主席是苏成日牧师。在今日的香港里面，我们会怎样来去面对香港的困难的处境，或者面对我们个人一些困难的处境？有时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都可能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就好像马拉基先知时代的人，他们原本以为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起了圣殿，会得到国家回复光荣，回复昌盛。今日有很多的际遇可能跟我们原先的预期不同， 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上帝不在这里呢？又或其实我们好像施洗约翰以至马拉基先知，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甚至面对时代好像不受我们控制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我们自己和人类和全世界的人都是陷在罪恶里面。正因为陷在罪恶当中，我们处身在一种不公义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痛苦，会觉得不受控制。事实上在将临期里面，就是提醒着我们要有一个更加远大的视野，我们能够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也都能够有更加清晰的目光来去看世界。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比较短视，只顾目前。例如这个情况对我自己来说都是，将临期会其实一方面是提醒我们要准备，要去纪念宣扬耶稣基督的降生，另一方面也都是要去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和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都一样，有时其实心里面呢都是觉得主来的日子他说明不知道的嘛，既然不知道就都很难准备的，还有是不是都是好像有牌呢？有时我们看很多环境，我们又觉得不可以只看那些环境就说主再来，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不看环境，我们又会觉得主是不是会这么快来呢？又未必。这种情况其实有时都令到自己未必是真的很真切地来去准备迎接主。所以很多时候都是面前最优先的事，或者最需要完成的死线 deadline、就会摆在自己面前先。其实有时就是这样，短视会忽略了一些要及早准备的事，无论是处理事情或者甚至是面对自己的生命和上帝的关系。有时候实在是很容易这样收窄了，在正顾住眼前的事，甚至可能只是顾住自己而忽略了其他人。我想大家再揭回去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看埋第五节，看看马拉基先知怎样去呼吁我们来去归向上帝，给我们去体会，当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寻求平安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体会上帝的公义。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剥削故宫工钱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者的和不敬畏我的人。在这里马拉基先知给的信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当我们知道我们和其他人一样都因着罪恶影响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回转敬畏上帝。在这里他数了六样或者七样的事，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会看他为这里数了六样的事分了两大类。 这六样东西就是表达着他们是不敬畏上帝。分别第一类就是行邪术、犯奸淫、起假誓，就是表达着他们不能够对上帝有一份的忠信，以致亦都对人都同样不能够忠诚。另一方面，第二类的罪恶就是他们不能够公正地待人，所以会剥削故宫的工钱，欺压孤儿寡妇，屈枉寄居者。而这六种的不敬畏上帝而犯的罪恶，是无论百姓以至领袖都会犯的，因为有一些很明显是要有权势的领袖才会犯的罪恶。所以在这里马拉基先知是提我们，我们怎样能够去献呈上帝悦纳的公义的敬拜，我们是需要离开罪恶，公正待人，以致我们能够忠于上帝。当他提到说不要剥削，不要欺压，我想特别在将圣诞将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消费。我们的消费是不是一种有责任的消费呢？当我们买一种产品的时候，我们会除了看那样产品合不合用，价钱适不适合，你会不会再进一步去留意一下这个产品的生产的背后，是不是对一些人的生活带来建立，甚至对环境带来帮助，因为它是破坏着一个环境，甚至在这里剥削着人的呢？虽然有一些人会觉得那些公平贸易的产品呢都只是一种令到吸引人去消费的品牌的之一，但是起码它这一种是一种好的精神，去留意我们所买的产品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尊重那些生产的人，是不是能够真的去鼓励劳动的力，也都同时甚至是能够重视生态的环境。我们要由我们自己的本分来去做起，以致我们能够公正来去待人，在我们的位份上面不去对人造成剥削和欺压。没错，其实不义的情况会带来连锁性的恶果，这些情况有时会令人失望。刚刚早一段时间我有机会在以色列旅行啦，咁期间呢当中呢是有啲好好嘅经历嘅，但係其中呢有一个美中不足唔係好开心嘅经历，就係、是、呢因为呢咁啱嗰一日呢係将要开始以色列人嘅安息日，咁因为呢安息日嘅缘故呢就好多嘢会停顿嘅，咁所以呢因为我同太太 Connie 咧就要赶住翻去船啦，咁就于是咧，我哋咧就选择咧用呢个的士啊，即系咧以至可以咧去翻到船上。但系嗰一程的士咧就个最后嘅经验唔系好理想，就系因为咧喺嗰个第二日。其实搭完那程的士都没什么的，但第二天到我们去另一个地点旅游的时候，就跟着要买这个缆车的券，跟着给钱的时候，跟着那个缆车的职员就说 not good， 原来呢那张是伪钞来的，因为呢我之前一天也搭的士被个的士司机换了一张伪钞啊，咁啊，咁咧， 当时当然你被人换了呃了钱就不开心了，不过但其实有另一重失望的，就是我突然觉得哎呀，为什么那些就是巴勒斯坦巴阿拉伯人是这样的呢？因为呢就是在安息日将开始的时候能够搭一个长程的的士，那个司机呢通常就不是犹太人来的咁咧，所以会知道咧，嗰个应该都系巴勒斯坦人。咁但系我就当然我知道咧，呢个系一个个别司机嘅行为。但系咧，好自然咧，有时咧一个好自然嘅联想就觉得，哎，即系好似一足高打一船人咁，就觉得咧，哎，巴勒斯坦人真系唔好。但系其实按我嘅认识了解，其实喺以色列嘅地方，巴勒斯坦人先是受緊壓迫、受緊困難的人。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會容易因為一些個別的人的行為來去標籤了一群人。今天我們仍然會見到以色列不能夠善待他們的寄居者巴勒斯坦人。今天我們在香港，我们也很多时候可能很容易会标签一些南亚裔的人，觉得他们是很有问题。但会不会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偏见？我们究竟怎样能够去更新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我们需要能够择善固执，亦都能够仗义执言。马拉基书这一卷书还有另一个的特点，我刚才提过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特点，就是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不过原来这个只是我们基督教的编排，如果对于犹太人来讲，马拉基书不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因为他们的编排方式和我们不同。马拉基书的编排是在圣卷之前的，所以马拉基书之后所接续的一卷书是诗篇。我想大家揭去诗篇第一篇，旧约圣经的757页，我请大家一起读诗篇第一篇的一至二节。诗篇第一篇其实很短，不过时间关系，我只想大家读第一篇的第一至二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是的，当马拉基先知给出信息之后，如果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看完马拉基书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就会看诗篇。诗篇第一篇一开手就说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第六节那里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在圣经主日当中，让我们呢去体会到，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更新，让我们能够是行在义路上面。不单止我们个人，就好像他这里讲到，是诗篇第一篇里面提到，不单止是个人，是我们是要同群体一起的。我们是同群体一起，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要是聚集在义人的会中。因为先知的发声不单止是在个人，亦都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教会是有责任来去斥责社会的不公义， 如果我哋嘅教会或者我哋嘅宗教领袖只系因着一啲利益嘅缘故，或者宗教自由、社会服务嘅发展，而唔能够勇敢嚟去为公义发声，而只系换嚟一时嘅平稳嘅时候，其实我哋都系违背紧上帝对公义嘅要求。有一位神学家穆特曼，佢话过，上帝藉着佢嘅公义嚟去做出平安，压制里边没有平安。当不公义同暴力仍存嘅时候，虽然系直言无声、冇抵抗嘅声音，依然唔算系有平安嘅，因为公义比平安优先。上帝嘅公义替造平安，反为单有平安，却唔一定能够带嚟公义。我哋让上帝嘅公义更新我哋同上帝嘅关系同埋生活，亦都更新我哋嘅群体，以致我哋能够以公义嚟去燃点平安嘅烛光。让我哋一齐祷告。主上帝，求你领我哋到公义同埋平安，特别让我哋敬拜你、称颂你嘅时候，我哋知道你系我哋生命嘅本源，我哋人嘅尊严同埋价值系你所俾嘅，我哋生命嘅目标同埋意义系喺你嗰度，所以冇你嘅话，我哋得唔到公义同埋平安。求你让我哋见到世界各地嘅不公义，无论系人或者制度嘅问题，我哋当我哋知道嘅时候，我哋愿意为着呢啲事情努力，亦都为着呢啲事情祷告，以致上帝你嘅公义介入我哋同埋我哋嘅世界。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我哋嘅祷告，靠赖耶稣基督嘅名，阿门。